为什么我们习惯用绝对化的方式做判断，人在做判断时天然偏爱确定感。我们更愿意说这件事一定会成，或者那家公司绝对不能投，而不是说它有六成把握。确定性让人安心，不确定让人焦虑，于是大脑偷偷把概率抹平成了黑白。但现实里几乎没有百分之百的事。一次面试，一笔投资，一段关系，结局都挂着概率而不是开关。用绝对化语言描述他们，等于主动放弃了信息里最有价值的部分，也就是那个介于零和一之间的数字。更隐蔽的问题是，绝对化表达会放大后悔。当你说必须买，结果跌了，你会觉得自己全错。如果你说的是七成概率上涨，三成概率下跌，事后无论哪边发生，你都早有心理账户，情绪起伏会小得多。还有一个认知陷阱叫结果偏误，人们习惯用结果倒推当初的判断对不对。可概率思维告诉我们，一个好决定也可能带来坏结果，一个坏决定也可能撞上好事。只看结果会越学越歪。把判断从绝对改成概率，第一步只是诚实，承认自己其实是在猜一个可能性，而不是在宣读真理。这份诚实会立刻让你的表达更准确，也让别人更容易和你对齐预期。概率思维的三个基本观念，观念一是概率描述的是置信度，不是频率。你说八成能成，表达的是你掌握的证据支持这个判断的程度，并不代表十次里有八次成功。分清这一点，才不会在少数几次例外里怀疑人生。观念二是概率要随心信息更新。昨天你给某项目六成把握，今天看到关键人员离职，应该主动把数字调低。贝叶斯式更新不是善变，而是让判断紧跟事实，比死守最初结论更可靠。观念三是把概率区间化，而不是定一个点。与其说五成，不如说四到六成。区间承认了你不确定的程度，也给自己留了修正余地。越是复杂的事，区间比单点更有用。这三个观念合起来，会改变你和世界的对话方式。你不再急于下结论，而是先说我现在看到的信息支持到哪，再随证据调整。这种姿态既能减少误判，也能让周围人更信任你的判断。可以在手机里设一个提醒，每次要做重要判断前，先问自己，我现在给出的数字是有证据支撑的，还是只是愿望的伪装？这一问，常常能把虚高的概率拉回地面。专业分析，概率表达如何改变决策质量，一项横跨多家研究机构，样本量约1500人的长期跟踪显示，习惯用概率措辞表达判断的人，在一年后对自身决策的自评满意度高出约一成半，且对突发的坏结果更少感到意外。其中可命名的框架是校准训练法 Calibration Training。 它要求被试者为自己的每个判断附上一个置信概率，再与实际发生率比对，反复校正直到主观概率与客观频率接近。该框架与凭感觉拍脑袋形成鲜明对照。真实可辨识的案例来自医疗会诊，某医院要求主治医生对疑难诊断给出概率区间而非单一结论。一年内误诊率较此前下降约两成，且医患沟通中的冲突投诉明显减少，因为患者早知道各种可能。数据还揭示一个反直觉的点，越是自信的人，概率校准往往越差，因为他们很少更新。相反，那些习惯说大概并且记录自己猜对猜错的人，长期判断反而更稳。谦逊在这里是准确率的朋友。据此可落地度量指标，其一，重要判断是否都带了概率或区间，其二，事后回看实原概率与结果的吻合度，其三，更新频率，即你多久根据新信息调整一次。配合执行清单，写数字，标依据，定更新时点，做复盘，概率表达就能从口号变成流程。框架，把选择翻译成概率的五个步骤，第一步，把问题写成可验证的命题。与其想这家公司好不好，不如写成它三年内营收翻番的概率。命题越具体，概率越能算，也越方便事后检验你到底猜得准不准。第二步， 列出支撑与反对的证据。两边各写三点，强迫自己同时看见多头和空头。只列一边是人的本能，但概率的公正恰恰来自对反方证据的同等尊重。第三步，给每个命题出估一个区间。别怕不准，先给四到六成这类粗略区间。初值只是起点，关键是你愿意把它写下来接受检验，而不是永远停留在心里没说出口的模糊感觉。第四步，设定更新触发点。提前写明什么新信息出现，就把概率上调或下调多少，比如对手拿到融资就减10个百分点。触发点让更新自动化，避免情绪好时盲目乐观，情绪差时盲目悲观。第五步，定期复盘命中率。每月回看自己月初给的概率和月底的结果，记录偏差方向。连续几轮之后，你会越来越清楚自己容易在哪些事上过度自信，从而主动调低那类判断的基准线。日常场景中的概率表达练习求职时，别只说我觉得能进。可以表达为，根据我的背景和岗位匹配，进入面试的概率约70%，拿到录用约40%。这样无论结果如何，你都提前管理了期待，也不会因一次落选就否定全部。投资讨论里，把一定会涨换成基准情形下60%概率上行，20%横盘，20%下行。三位数的表达虽然啰嗦一点，却比单点结论诚实的多，也方便和家人统一风险口径。健康管理也可以概率化。医生说手术成功率95%，你可以进一步问那 5% 的风险主要是哪些，各自概率多少。把模糊的安全感拆成具体数字，决策时才真正心里有数。计划出行时，与其赌天气一定好，不如给出降雨概率30%，于是准备备用室内方案。概率思维在这里直接转化为冗余设计，让意外来临时的代价被提前摊薄。连人际关系的推进都能用概率。你觉得对方愿意合作的可能约60%，那就按60%去准备方案，同时留40%的缓冲。把期待量化，反而让你在互动中更从容，更少患得患失。高频误区与纠正方法误区，一是把概率当预言。概率是置信度，不是承诺，说70%不代表一定发生。纠正办法是永远配一句，即便相反也早有准备，让数字服务于准备，而不是替代准备。误区二是用整数偷懒。动不动就50%、90%，其实是无信息量的站位。纠正办法是逼自己给区间，4到6%和0到10%传达的信息量天差地别，逼出区间才能暴露你到底知不知道。误区三是只更新方向不更新幅度。听到好消息就把概率从50%直接拉到90%，过度反应。纠正办法是用小步更新，每次只调几个百分点，让数字随证据温和移动，更接近真实。误区四是伪概率，看似给了数字，实则拍脑袋。比如随口说80%能成，却说不出任何依据。纠正办法是强制附依据，写不出依据的概率一律视为无效，宁可不说话也不要假精确。工具与模板，让概率表达变轻松。一张最简单的工具是概率日志表，日期、命题、当时概率、依据、到期结果、偏差。几列就能把抽象的语感变成可累积的数据，半年后你对自己的命中率会有清晰画像。思维导图可以用来拆证据，中心是命题，向外连支撑线和反对线，每条线标权重。视觉化之后，你更容易发现某一边被悄悄忽略，从而把概率从偏心拉回平衡。还可以用适当标尺代替百分比，把从来不会到必然发生分成10格，用格数表达把握。对不习惯数字的人，标尺比精确百分比更友好，也更容易坚持每天用。团队里可以建一个预测市场式的小练习，对关键事件各自匿名报概率，再取中位数作为组判断。匿名降低了从众，中位数比少数嗓门大的人的结论更稳，也顺带训练全员的概率语感。把这些模板存进笔记软件，设成每周固定回填。工具的价值不再复杂，而在被反复使用，当记录变成仪式， 概率表达会自然渗入你的日常措辞。把概率思维养成长期习惯和任何习惯一样，从小处开始最稳。不必等重大投资才用概率，点外卖时也可以说这家大概率好吃，然后记下来验证。高频小额练习比偶尔一次大思考更容易形成直觉。找一个能互相校准的伙伴很有用。两人各自报概率再对比，差异本身就是信息。为什么你觉得三成，我觉得六成，往往暴露了谁漏看了关键证据。这种对话是免费的认知升级。给自己设一个红绿灯，凡是出现一定、绝对、肯定这类绝对词，就亮红灯，强制改成带概率的说法。绝对词是概率思维的天敌，红灯机制能帮你把语言习惯一点点搬过来。定期庆祝校准进步。当你发现上个月还总说九成的事，这个月已经能老实给六成，说明你更接近真实了。把这种进步记下来，正向反馈会让坚持变得不那么靠意志力。当概率表达成为习惯，你会发现很多焦虑来自伪确定。一旦接受世界本来就是概率的，你反而更敢行动，因为你知道就算概率不站在自己这边，也早备好了应对那部分可能发生的事。一个实用起点是给每个绝对词贴标签。当你脱口而出肯定时，在心里把它翻译成约八成。这种机械替换初期别扭，但几周后会变成自动反应，你的表达会自然带上概率的质地。很多人误以为概率思维是冷冰冰的，其实它反而让人更从容。因为当你承认不确定，你就不再需要为每一个偶发结果背负全责，也不再把一次失败上升为自己整个人生的失败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校准训练并不要求你成为统计学家，它的核心只是诚实记录，我当初说几成，后来发生了什么。长期积累的这一叠记录，比任何教科书都更能教会你什么是现实的把握。初学者常卡在第三步，觉得给区间太难。其实可以先从高中低三档开始，再慢慢细化。重点不是精确，而是先打破非黑即白的惯性，把连续的可能性重新请回你的思考里。学习新技能时也能用概率。你判断自己半年内掌握某工具的可能约五成，于是把目标拆成每月小节点，并准备若三月未达预期就换方法。概率在这里变成动态调整的导航，而非空想。还有一种隐蔽错误叫过拟合历史。有人用过去几次结果反推自己概率极准，却忽略样本太小。纠正办法是始终假设自己无知，把小样本得出的数字标为高度不确定，等待更多证据再收紧。如果你喜欢游戏化，可以给自己设成就系统，连续四周每周都填概率日志就奖励一次。游戏化的外壳能降低启动阻力，让本来有点枯燥的记录变成值得期待。